上周末到北海道就爬了一个山，大家看一下我的脸都晒黑了啊。平时呢我做节目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做那种高强度的锻炼，但是啊从长远的节目发展角度来讲，必须得时不时的去出去锻炼一下啊。但是我发现啊，我一出门国内准发生大新闻。这不你看我昨天还没回来，23号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宣布对韩红基金会的采购方上海君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了。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调查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一家空壳公司，这家公司的注册地点啊在上海市的金山区，实际运营地址呢在虹口区，更重要的是啊是要调查这家公司啊它是不是具有啊救护车的生产销售许可资格，因为救护车啊在我们国家属于特种车辆啊，你可能得拥有专门的资质才行啊，属于医疗器械嘛啊，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就在昨天中午1点，那韩红基金会呢也紧急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我看了多少有点甩锅的意思啊。他就说当时他们采购这个救护车为什么找这个上海君怡呢，不是他们自己主动找的，他们是跟那个上汽大通谈判的时候，上汽大通跟他们讲了，说你谈判跟我谈，将来签约打款你都找这个上海君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言下之意就是说这有事儿啊，是上汽的事儿，不是我韩红基金会的事儿啊。同时他还讲，他说我们这个买这个救护车进行的是竞争性谈判，经过多轮谈判的比价呀，价格比市场价格明显低很多，绝对没有利益输送。当然了，我们会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啊，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绝不姑息。说的掷地有声啊。那在我看来啊，围绕着韩红基金会啊的质疑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现在已经渐入高潮，因为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场调查总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韩红基金会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啊说起来多多少少有点无厘头，我觉得有点像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大家都知道啊，有个科学家讲了，说南美洲有一个蝴蝶抖动翅膀，结果呢就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啊引发了一场龙卷风。它指的是啊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特别啊微小的这么一个因素啊，最后引发一场非常大的灾难性的后果。其实韩红基金会这件事情跟这很类似，事情的起因非常无厘头。今年6月17号啊，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在北京首映。这《抓特务》这部电影啊，它的小说名字叫《无悔追踪》。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那电视剧啊，《无悔追踪》，王志文演的嘛，非常好看啊。据说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呢，冯小刚很早就买下来了，但是一直没有拍，直到去年才开始开拍这部电影。他把这名字起名叫《抓特务》啊。但情节跟那个无悔追踪大致是一样的啊。6月17号这天首映吗，他就请来了他自己所有的主创人员。
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台上的还有台下的演员。我觉得这一
主要的大家在现场啊谈创作感受啊，当然冯小刚也讲了他自己啊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啊，同时他也请来了韩红。
最后啊，我要最隆重的请出我们这部片子的作曲韩红。
韩红是这部电影的配乐、作曲，同时也是主题歌的演唱者。那韩红跟冯小刚的关系也比较好啊，现场讲着讲着啊，情绪就上来了。
我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奶奶就是在北京胡同卖冰棍的，我就想说今儿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们北京的兄弟姐们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咱们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
谢谢。
但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说完之后啊，就引起了市场中间的另外一种反应，大家纷纷把矛头对准韩红啊。很多人都说他搞道德绑架，说一部电影啊你好不好你得靠你电影的里子啊，你不能靠 你说走个面，凭什么我们观众花100块钱买票就给你走个面啊？你们挣多少钱呢？我们挣多少钱呢？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多人都觉得是抓特务这部电影不好，拍的不好。为什么拍的不好？很多人拿当年电视剧啊《无鬼追踪》跟他比，《无鬼追踪》当时啊，那王志文他们演的确实是演的挺好啊，讲的是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在大陆，为了潜伏的很像呢，他呢就是什么坏事没干，天天干好事，然后有个公安局的人呢一直怀疑他是个特务，几十年监督他。当然了，最后啊，文革结束之后，这个特务也自首了，两个人也冰释前嫌了啊，就这么一个故事。那现在呢，说现在的演员演的不如当年好，所以很多人就说这电影价值不大。那么很多人呢就开始把这个转移到韩红了，说你韩红这个走个面这个事情啊，就是在绑架我们观众。据说啊，他这个讲完这段话的第二天啊，他的票房从每天1200万直接就跌到600万了，那跌得很惨呐。有人说韩红啊这句话给冯小刚带来了3000万以上的损失。但不管怎么说啊，就这件事情啊，时间一开始还局限在娱乐圈，局限在电影圈，结果这个过程中大家对韩红的质疑啊，就从走个面呢就开始扒他过去的历史，说韩红这个人呢说话没个准气儿。你就比如说吧，他一会儿说他是西藏人，一会儿说他是北京人，一会儿说他是自己是四川人，他到底是哪的人呢？我不知道。还有喜欢吹牛，你比如说啊，他说那个NASA 到昌都的那个航线是他申请下来的，为了西藏人民呐、啊，那你给人感觉他多大的面子啊？西藏都给他走个面啊！没想到前几天，中央电视台不是播放那个就12集的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吗？在江泽民的纪录片里头提到了一个细节，说那个NASA 到昌都的航线是江泽民亲自办的，那很多人都不干了，说你看看，人家江泽民当时亲自办的，这NASA 到昌都的航线。那怎么这韩红说他自己申请的呢？到底是谁办的呀？那如果韩红他办的，那江泽民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吗？吹牛，对吧？那么扒着扒着就有人开始扒这个韩红的这个基金会了，因为韩红有名下有一个基金会叫韩红慈善基金会。一开始呢是有一个这个汽车博主说他给这个韩红基金会啊捐了19000块钱，
官网居然没有我的捐款记录，我的钱是打出去了没有退回，并且明确的是你们公司收了，就是韩红公益基金这个机构他收了我这个钱，
但是他在网上没有查到捐赠记录，于是呢他就在网上晒这个单子。那韩红基金会就出来解释了啊，说个人的捐款的名目跟他们对应的这个对应不上，得采用一套系统才能查到自己的捐款记录啊。但这个人呢他没有就此结束啊，他就开始查这个韩红基金会的审计报告。他查了之后他觉得有点不正常，
你里面用的电脑最便宜的苹果电脑是16380，其他的22990块的也是苹果电脑，还有苹果的 MacBook Air， 还有苹果的一体机20500。注意，咱是一个慈善机构，你注意你的公众号挂的就是西藏那个儿童，很明显那是生活条件很差，营养不良。你这个时候你拿着苹果电脑去跟人家扶贫，这好吗？还有咱们这个慈善机构到底有多复杂的数据，有多复杂的图形要处理，非得去用苹果电脑？就我印象中，咱们社会上很多公司他也不会用苹果电脑，因为苹果它就不是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是高端的代名词。你买这么贵的电脑，你是需要去设计光刻机 UV 吗？你去搞芯片吗？很明显不是吧。可能很多给你捐款的人他的收入都不到10000块，他们买苹果电脑买不起也用不起，他们有可能20万以上的车他们也买不起也用不起，就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就你这个管理账的方式你觉得能让谁去放心呢？
于是乎大家就开始对韩红基金会进行质疑了。这个质疑啊，那一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效仿，大家因为不喜欢韩红，于是就开始扒这个韩红基金会，扒着扒着就问题就多了啊。你比如说有人说韩红基金会这钱没花出去，然后买这个理财产品一年利息好像几百万，这不正常，你把钱收集在一起呢，大家让你做慈善，你怎么不做慈善，你把这钱买理财产品了吗？第二说工资非常高，这韩红基金会啊秘书长叫李健还是张健，说一年的年薪62万呢、啊、还有他那个理事长一年61万呢、啊、 61万和62万呢，那也挺高的，对不对？在中国，你想想多少人年薪能达到60万？人家有搞公益的，一年60多万。还你比如说这韩红基金会啊，说这是捐了很多救护车，你看这救护车他都捐给那个政府部门呢、啊，捐给那个医院呢、啊，但是他不捐给病人，给人感觉他把这钱呢、啊、都直接捐给了医院，不是捐给病人。但是你病人你坐救护车不还得花钱吗？是吧？那这个没获得好处啊。于是乎，这个围绕着韩红基金会的质疑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6月30号，这韩红就出来道歉了，实在有点绷不住了啊。他说当时啊，他在这个说这个走个面的事情啊，就是用词不当、欠妥当，给大家道歉。但他道歉的同时啊，据说啊，他在这朋友圈里还发了一个信息，说他非常伤心。你看做公益啊，结果还导致这么多人给他是质疑啊，然后呢，他说他从此退出公益圈，被人把这个朋友圈的截图给发出来了啊，那大家就不干了，说你做公益这事情啊，那你啥意思啊？你还受委屈了，然后呢，你还说你退出公益圈啊，对韩红又掀起了一种新的质疑。客观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韩红当时啊，冯小刚的那个首映式啊，说个走个面儿。这话呢，是不是妥当啊？我个人觉得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大家当时批韩红啊，批的的确有点过了。哪个人不吹几句牛啊？对不对？哪个人说个场面话？那肯定这个东西难免的。那我原先参加活动的时候，有人让我去说两句场面话，也有啊。那当年肉唐僧卖土鸡蛋，那我明明这个不认可土鸡蛋，我也说过了。买土鸡蛋啊，因为我欠他一个人情嘛，所以我觉得吧，是个人你总有说场面话的时候，难免。但是公众对韩红的这个整个批判，我觉得确确实实啊有点过了。但是啊，聚焦到韩红基金会的时候，这事情就越来越深入了，问题也暴露了越来越多了。7月2号的时候，这韩红基金会呢就出来解释了，这个解释内容呢分为几大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解释了韩红基金会和韩红的关系，说这是两个独立的人。韩红基金会，你看这个韩红啊并不是头啊，人家这里头有理事长，有这个秘书长，韩红只是一个普通理事，所以双方界限非常清晰。其次呢，就解释、啊、电脑采购的问题，说他们要升级呀、啊、这确实需要办公嘛。还有比如说救护车的事儿，是吧，啊，这个对个人捐款的事情啊，还有工资高的事情。他说我们工资你说有点高啊，但是我们的管理费用只有2.86%，国家规定呢是10%，没超标，是吧？大概就洋洋洒洒的好几千字对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出来之后，没有消除大家对他的质疑，相反啊，这网友嘛就开始群策群力，继续研究这个韩红的基金会。这里头我要提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司马三季。这司马三季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他从2020年就开始质疑韩红基金会了。这里头我要补充一个信息啊，韩红基金会呢是2012年成立的，那其实他成立的前几年啊，每年的捐款额不是很多，他真正开始报得大名啊是2020年，那不是新冠疫情吗？他搞的一个行动叫驰援武汉，因为韩红呢确实在业界影响比较大啊，他一搞这个驰援武汉啊，一下子搞了3个多亿的捐款。就在这个时候，司马三季啊对他发起了这个举报，就到北京市民政局举报他。举报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说这个韩红基金会你2012年成立的时候是非公募基金，你到2019年的时候才取得了公募资格。但是他发现韩红基金会啊，在没有取得公募资格之前就已经开始公募了，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他自己的官网公募。那他就举报，向北京市民政局举报，按照我们国家的慈善法，你没有公募资格，你进行公募的话属于违法违规，最高可以处罚20万块钱的罚款，同时暂停你的资格。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说韩红基金会的名字用的违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对公募基金呢用个人命名实际上是有限制的，你韩红基金会如果是非公募基金，你用这个名字命名没问题，但是你在2019年转成了公募基金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用韩红的这个名字了。这个为什么这么规定呢？这是因为啊，公募基金 你是公众给你捐款，然后呢你去做慈善活动嘛，这钱不是你韩红来的嘛。如果你要是非公募基金，我韩红我自己捐的这个基金，还有我的亲朋好友捐的，那我用这个名字来这个命名问题不大。但是现在如果大家都拿钱来搞这个公募基金，你还用韩红的名字命名，大家搞不清楚啊，这个钱到底是哪来的，还以为是你韩红来的呢。或者说你做了这个公募基金，搞了慈善项目，收益变成你韩红了，因为你韩红基金会嘛，你给人送救护车，你给人送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大家不感谢你韩红吗？给人感觉你在慈善上，个人和这个慈善基金的边界就变得模糊了。所以原则上禁止你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公募基金的。所以这个司马三记者举报这一点，是吧？这个另外一个呢，就说2012年成立的韩红基金会，中间一直没有财务报表啊，没有公开信息啊。北京市民政局呢，接到这个举报之后就开始调查，调查之后发表了一个公告，说啊，韩红基金会的确一开始没有公募资格的时候就公募了。调查的金额是多少呢？说他的公众号一共募捐了50万，他自己的官网募集了200万，加起来250万，但占他整个就是募捐款的比例很低，不到2%。而且呢，他的钱不都用到玉树啊、灾区里头，也没放到个人口袋，所以没对他处罚。但是对韩红基金会啊，他命名的问题啊，没回答。当然，关于他这个公告的内容啊，说了，他说公告的信息不准确，啊，不及时啊，责令他们改正。当时韩红基金会啊，还说我们完全认可北京市民政局的调查结果啊，认真整改。但是司马三记对这个结果他不认可，他呢在北京发起了。就是个行政复议啊，司马三记我这个人我过去还挺熟的啊，在国内他专门干举报这件事情啊，当时跟方舟子打得不亦乐乎啊，韩寒，然后呢还有这个当时的林生兵事件，他都是挺活跃的。但是他由于不遗余力的举办这个韩红基金会，也还因为其他的原因，有关部门就说他恶意炒作，就把他所有的账号都给封了。结果到今年，大家不又质疑韩红基金会吗？他又跳出来了。他又给北京市民政局啊写了举报信，他举报的内容呢这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继续说韩红基金会的命名违规，还是他4年前、6年前那个质疑内容啊。另外一个方面，他说韩红基金会涉嫌啊利益输送，他就说韩红基金采购的救护车啊里头有猫腻，怎么有猫腻呢？他说2024年、2025年这两年。韩红基金会啊，一共采购了救护车啊，有6000万块钱，都给了上海市，哎，这叫君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但他去查这个上海君怡科技有限公司，就发现这疑点就大了啊。说这家公司啊，一共社保只缴了2个人，一个呢叫贺在春，另外一个人啊，就是另外一个股东，就这俩人，没有其他人了。也就是说，这个公司除了股东以外，没有员工。第二个呢，这家公司呢注册资本金是300万，但实际缴纳只有10万。那你想想，你一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人家这个韩红基金会从你这采购了6000万的救护车，你这个公司这不就是空壳公司吗？而且他去查了一下，发现这家公司在上海市金山区一个镇上注册的地址啊，就是个虚拟地址，所以严重怀疑啊，这家公司本身就是个白手套。希望北京市民政局进行调查，这是今年7月12号的事情啊。但是北京市民政局好像没受理，反正是没反应。那么于是乎就有人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去举报。那么同时的网友呢，看到这个信息以后，就开始群策群力啊，去质疑这个君怡公司了。我看网友就到这个君怡公司的几个地址啊去调查，一个是他的注册地址，还有他的办公地址，发现呢。全都是没什么人，注册地址那个地方啊，好像就是一个虚拟地址，平时办公的地点那个地方也没什么人来办公，说是那个连个门牌都没有，那大家就觉得这不正常了。按道理来讲，你2年能拿了个6000万的一个大单，你这公司你总要有人办公嘛，对不对？显然是不太正常。那网友就开始纷纷质疑啊，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说了， 说接到八个举报，于是乎就对这个上海君怡汽车有限公司进行正式立案调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讲一讲啊，就是韩红基金会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或者说问题在哪。那么首先啊，我们来讲一下韩红基金会昨天的这个回复的公告。我觉得这个公告啊，回复的确实是有问题。首先第一个方面，他说这上海大通公司告知你必须要找这个君怡公司啊，看起来好像是上海大通公司要求的啊。那么是不是上海大通公司要求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等这个金山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的调查结果。那既然上海大通公司给这个君怡公司授权了，那你总应该把授权的这个文件贴出来吧，没贴，那这个就不是很正常啊。按道理来讲，如果跟你没关系，那你完全可以把这贴出来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是上汽大通要求是跟这个君怡公司签约，那你作为一个韩红基金会，你也应该做尽职的背景调查呀，因为你的采购项目啊，那肯定属于重大项目啊。韩红基金会自己也有管理规范啊，最重大项目它本身也有一套管理体系啊，500万到1000万以上的采购项目肯定属于重大项目啊，它自己的理事会都需要2/3的人投票同意才可以。那么这家公司只有2个社保人员，他本身在一家虚拟的地址去注册的，平时呢办公室也没人，你自己做的尽职调查的背景调查呢有吗？没见到吧？如果有，你现在贴出来。另外他说了，他就进行了很多竞争性的谈判，谈判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这话里头有陷阱。为什么说有陷阱呢？就是说一个汽车卖的市场价，我查了啊，上海大通他自己的官网都说了，他那个救护车啊，20万起，这是市场价。但市场价他都给经销商让利的，经销商可能要拿走10%或20%呢。那好了，你现在跟上海大通是直接谈的，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拿的价格就是应该低于市场价，因为你没有经过经销商那一步啊。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拿出厂价，对不对？你拿到出厂价才合适。所以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有语言陷阱，你低于市场价并不表明这里头没有利益输送。假如说它的市场价是20万，出厂价是16万，你现在是你18万买的，那其实你比出厂价还高2万呢。那你那2万块钱给谁了？是给经销商了吗？那经销商实际上又没有通过市场一般的销售，只是走了一个合同，他凭什么拿走那2万呢？这里头是不是有陷阱？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你现在这个上海大通，我看了一下它的官网，它的汽车救护车有两个型号，一个型号呢叫转运型，一个呢型号呢叫监护型。转运型的这个救护车以里面的设备比较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把这人赶紧拉到医院去。监护型里头呢，那设备就比较多了啊，什么除颤仪啊，这个注射泵啊都可以选装。那么这些都属于特种医疗设备，如果只卖一辆汽车的话，的确不需要一个专门的资质。但是这些设备如果都装上去，就属于特种医疗设备，就是需要资格需要资质。那问题来了啊，如果上海大通卖给韩红基金会的是这个转运型的和监护型的都有，那么这些设备如果上海大通已经给它装了，那上海大通实际上这个救护车卖给韩红基金会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救护车本身的这个运营资质。那么上海君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卖这辆车就需要资质，他如果没有这个资质的话就属于违规。那么假如说他们买的上海上汽大通的这个救护车只是一个这个壳子，里面这个设备啊，比如除颤仪啊、注射泵啊，他们到另外一个厂家去购买的再装的也没问题。那么如果如此的话，那么这个上海君怡委托的哪个第三方来做的这个事情，那个第三方是不是具备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生产和销售的资格、改装的资格，那这个就里头就需要调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呢，这个过程中间他的这个回复里头通通都没有。第四个方面，有网友就讲了， 他说啊，当时啊，就是这个，韩红基金会跟江铃汽车签约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只有15万呢、啊，但是现在呢，跟上海大通啊、上汽大通一签约，变成22万了，涨价40%。我觉得这个质疑啊，不一定完全的有逻辑啊，因为人家可以解释说，我原先在江铃汽车那地方买的都是转运型的，我现在在上海呢，我买的是监护型的。那监护型的，因为往上放里上放设备啊，那所以啊，那价格就差别大了啊，所以不能简单看价格，还要看它的型号，还要看它里的设备的内容。但问题是，我们看一下韩红基金会公布的所有的信息，无论是他自己网站里面的审计报告，还是他自己回复公众质疑，他都没有讲他在上汽大通购买了多少辆这个救护车，什么型号，什么价格，型号中间配备了哪些医疗器械，通通都没有。按道理来讲啊，你如果要想消除公众对你的质疑，你就把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公开啊，你公开的越透明，大家不就越能理解你了吗？韩红不是经常讲了吗？
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有基金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你们做不到干净，你们就别怪社会对你的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本分啊、这个质疑，活该。
那现在轮到你自己的基金会的时候，你为什么比如说方便面了，你一辆救护车这么大个儿，你都不开始公示了，具体的内容你都不公示，说不过去呀。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我个人觉得有些网友对韩红基金会的就是那个慈善的方式的质疑有道理。什么道理？你老送汽车，我看了一下他给内蒙古送的汽车啊，叫做什么专门的转运问诊车，那个转运问诊车啊其实就是普通汽车。他说那些乡镇卫生所啊到底下去问诊去，然后就开着汽车啊。那我想问的是，怎么保证这些汽车配备的这些乡镇卫生院，他们不会变成自己的普通公务油车，而只会用于这到下面去巡诊呢？你有什么措施来保证？如果你没有一套配套的措施来保证的话，不就等于给这些乡镇的卫生院配了一辆公车吗？大家给你捐韩红基金会，月捐很多人，一个月捐5块钱、10块钱，难道就是给这些卫生院配一个公务用车吗？肯定不是。那这个我觉得至少我没有见到他一个配套的管理措施能保证他的这个捐赠的这个所谓的转诊车都能用于慈善项目，都能用于这种所谓的问诊的那个内容。这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把这个救护车啊捐给这个卫生院乡镇的卫生院啊，但是有网友就说了，他不光是给县政卫生院捐赠啊，北京市急救中心都有韩红基金会给捐赠的救护车。那问题就来了啊，你给这个乡镇卫生院捐，大家都可以理解，乡镇卫生院没有钱，对不对？北京市急救中心还缺钱吗？还缺钱买救护车吗？你韩红基金会为什么要给北京市急救中心捐救护车呢？不一定这里头有回扣啊，但至少你这里头可能有好处。你比如说大家现在给我10亿美金，然后由我王志安来支付，那我把这10亿美金我送给这个单位，送给那个单位，那至少我自己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个公众形象的好处啊。另外我给谁，那这个人可能将来有其他的方式给我一些利益返还，那也说不定啊，对不对？这个人很有钱了，我再给他1亿，他能不要吗？不合常理。第三，很多人就讲了，我看那医务界的人就质疑，说对乡镇一级的卫生院来讲啊，救护车未见得是他们特别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送一辆救护车去啊，他一个救护车至少配一个司机，还配一个专职医生，如果三班倒6个人，你没有这6个人，你这救护车实际上没办法运营啊。但对于一个乡镇卫生院来说，他能配备起这6个人吗？不一定吧。那所以这个救护车可能还是县一级部门来调动啊，来配备啊。那你最后到底是给的乡级卫生院吗？还是给县一级啊？而且这部分的内容啊，更多的是需要国家财政去保证的。其实对于那个落后的地区，更需要 慈善捐赠的内容是很多人看不起病。你这个慈善项目现在一年捐款7-8亿，今年我查了一下啊，他今年都6亿了，到现在已经都捐了20多亿了。你为什么不把这钱捐给那些没有钱看病的人呢？我觉得这个质疑啊，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慈善呢、啊，本身呢，我们就讲啊，你这个东西你要花到最应该花的地方，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无法覆盖的部分，公共财政无法这个触及的那部分，才是慈善应该在那个地方立足的地方。但是现如今，你这个捐给他们的救护车，老百姓用还照样得花钱，那你慈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有人也算了啊，说这个过去这个地方没有救护车，现在他们捐了救护车，那过去你救不上来的患者能救上来了，这也是一种慈善，没错，我觉得有道理。但关键是你慈善的效应，就是你每花10000块钱所产生的这个慈善的效应到底有多大。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说一句，围绕着韩红基金会这件事情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透明度不够。这两天啊，为了做这期节目啊，我把韩红基金会的他们的审计报告、工作报告，我看了他们好几年的内容。我个人觉得，就他们的这个审计报告内容太简单了，你其实跟那个红十字会基金会比起来啊，我觉得都不如红十字基金会。既然作为一家民间慈善机构，这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是属于非常成功的了，每年的捐赠资金6-7亿、7-8亿啊，那你具体捐赠的救护车的理由是什么？后续跟踪的监督是什么？你捐赠这个救护车，你购买的型号是什么？多少钱买的？怎么进行的竞争性谈判？竞争性谈判多少轮？跟哪些厂家进行谈判的？谈判的内容过程中，你这个配备的这医疗器械到底是什么型号？怎么进行配备的？你把这些全部都公开，才能以示众疑呀。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啊，我个人觉得啊，不仅仅是官办的基金会不被人信任，这些民间的这些基金会也不会被人所信任。这其实啊，才是这个新闻背后最大的意义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那么多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跟谁说的，所以让我有一种感觉是，我不管谁来管，国家管，国家管得过来吗？国家这么大，我们就应该干这个，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也无需得到您对我的赞美。
那你这么多年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经验就是自己亲手拿着钱送给老百姓，直接通达式，不经过任何人转变，因为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来支配它。经验就来自我们这些年韩万新慈善基金会一直在努力的去完善它的制度，让它更加的科学化、有效化，有的放矢的去帮助，也让这些捐赠人符合他们意愿的去直接帮助每一个受困人。所以我们的钱拿来，人家说我想帮助孩子，我们就到学校去，我想帮助老人，还帮助这个云南盈江的啊，四川雅安的，哎，我们就完全符合他的意愿，针对他的意愿去做这样的。